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修行啊，不管是哪一位啊，修行他经过一些次第啊，不可能这个一下就能成就。即使有一些人呢，他能够瞬间成就的话，都是往昔的业力啊，往昔的大善业力感召啊，这个顿时开悟。如果上辈子没修啊，这辈子必须要修。而说这个修，我们修行嘛，就是说要培养善根啊，要培养福德。一般善根跟福德都是不痴和持戒中来，所以呢啊，我们学佛啊，一定要培养善根。善根就是持戒啊，不持戒心中有魔啊，这个魔障碍我一些善法啊，一些福德都因为不持戒而消失，或者说被你给它毁掉了。所以呢，福报要靠戒啊来维持。就是说就像我们做大房子啊，底下有基础，没有基础房子会倒塌。这个房子好比是福报，这个基础呢就好比是戒律。所以没有戒律，然后说这个再大的福报都会倒塌。所以我们这个善根和戒律呢无戒八戒十戒啦，还菩萨戒包括心戒啦都是忽略我们的善根的福德也是一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你才能够得定。如果没有善根没有福德得的定，那定叫恶鬼定，是吧？或者说没有善根的定叫魔王定，没有善根的就是魔王定没有福报的定就是恶鬼定就是说有定而没有福的话，就是你像二老汉，他没有福报，但是他有慧啊，所以呢他要吃饭的时候还必须要拿着扫把去扫塔，扫一天他就一天饭吃，不扫你不扫塔没饭吃所以呢这个福报很重要，没有福报就等于没有资粮。所以不管你将来成就佛果也好，还是成就我们的解脱也好，将来成就我们的弘法利生也好，你没有福报，那你就等于没有资粮，没有资粮你寺庙都没有啊，是吧？没有福报你身体都瘦不拉几的那个没有福报眼睛都挖进去了，身体都是傻不拉几的，然后身体都是人瘦一推就倒，还去弘法利生，人家一看你这个样子他就不跟你学佛了，因为没有资粮了，人家一看你就怕哇，是吧？所以法师要讲法之前要多修福报，相貌要端严一点了，不能太难看了，是吧？当然你有这个智慧可以内心有福报，可能人家会认同你，那就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所以像玉林果师这个玉林果师的师兄叫玉兰，他有智慧，但是他没有福报，因为没有福报，所以他的街上老是被人家欺负但是他是解脱者，是吧？玉林果师他智慧差一点，他福报很重要，所以没有福报没有关系，智慧可以通过一些加持力或者是信心力都可以保障他这个可以跟智慧相应，但是呢没有福报就挺麻烦，所以福报在先，智慧在第二没有福报没有资粮，你做不起房子，没有道场身心都不庄严有没有眷属，那你没有这些福报，那你修的那么多智慧干嘛呢所以修了福报，你修了大智慧以后还是要修福报，是吧？这样福慧双修，就是说不然一样，我有了智慧了我可以日定了或者，但是你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的话就挺麻烦所以这个修福报是要长时间的学习，在因为上面所以戒律呢要长时间的观察。这个修了福报后修了这个善根以后呢就要修定力，是吧？要修定力。 他说这个我们通过一些定力的这个三昧力的力量嘛，才能够观察到法的本源啊。般若智慧一定要靠定力去入啊，贫困绝对入不到里面去，没有定力，没有三昧，根本没办法进入到慧体。要证到慧的体，必须要靠三昧的力量，因为三昧的力量进入慧体，进入法界，云雨万物，很简单。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修慧之前呢，要培养定力很重要，但是我们每个尊生呢，都有机缘不一样。那有的呢，过去往昔修到了福报和善根，这一辈子遇到法，马上就能解脱。你像比例来讲，行断法师啊，还有鸠摩罗什呐，像这些人的话，他一遇到佛，一遇到法就能解脱。像释迦牟尼佛教下很多的大阿罗汉，他一遇到佛，马上就证阿罗汉。特别是你像这个鸠摩罗什，他的父亲啊，就是证了果位的人，他母亲也是证了果位的人，从一丁年大就开始学习佛法。他说都是往昔有这么大的福报，所以13岁就可以开坛讲经说法，就是整个的这个城里面的这个人都跪在那个地方，捧着红地毯来迎接他，过完亲自跪在那地方，让13岁的娃娃从他肩膀上过去，然后登上法座，他就上辈子修了无量劫来修了一个大福报大善根，所以这一辈子呢遇到法，马上就是就像月亮一样，他水一进现成，他也是现成的就等着水月亮日了像玄奘法师也是一样的。玄奘法师他的舅舅是出家人，是吧？唐朝时代那个时候佛法非常兴旺，所有出家人的话都是学习的，不像现在出家人在这庙里坐着，然后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坐着全等着往生。过去唐朝时代出家人都是学习的，就是要考试的，就说圣朝唐朝明朝都是要考试的。就我们现在呢没人管你，知道吗？没人管你，我们是傻乎乎的出家人，没人管你，知道吗？过去的出家的话要度爹都是要拿钱买的，没钱还买不到呢，就是出家都是高超书表，那等于是三尊人不能出家的啊。所以这个他都是要真实的实行它，所以过去出家人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想一想我们这个年代出家这么便宜这么容易没经过任何的考验就把你头剃了，剃了以后呢功课都没修会就戒受了，戒受了以后呢也不学戒也不学法这个四受法都不懂，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四受法都不懂，说沙弥的时候四受法就要搞懂了说比丘戒说沙弥戒那就是戒律都要搞懂了，十德沙弥十德这个都要把它学，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就这样的糊里糊涂的，所以这也是末法时代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呢要认识到这一点，要学习才会道呢才会坚固。所以这个过去善根比较熟的人，像唐朝这个玄奘法师说这个他的舅舅十多岁就待在寺庙里面，然后一直20几岁到了长见了李世民。那说当时的这个玄奘法师20几岁表示26岁就开坛讲法，20几岁就是讲课了他这个道心都是往昔，人家说玄奘法师这些法义大师都是佛的这个自古以来的愿力都是法义经典的都是为这个任务而来的，都是过去的大德而来，所以他就是上辈子有种种因缘，这一生中遇到佛法遇缘机会就可以。但也有呢，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典而悟道。你像济公是吧，他以前姓李是个秀才是吧，他家里因为父母去世了，他的家产被人家给夺走了，然后自己呢这个跑到庙里出家了， 出家的时候一头就钻进了这个藏经楼，是吧？他在藏经楼一住就是很多年啊，研究佛经，后来开悟了以后啊，就为了破相现种种啊，这个修行呢就是济世的精神呢，就是说他这个的形象是为了破这个执着，破法的执着啊，把佛法运用在生活中，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象的，然后济公啊什么很多的神通啊，那是后来人编辑出来的，只不过他是一种济世的精神啊，他会医药啊，他会给人家看病啊，他这个常常济世啊，这种精神。他说他是开悟以后啊，他在藏经楼里面住了很多的年，一直在研究经典啊而开悟，就是说这个学法啊，还有那个参禅问道，是吧，在这个藏经楼里面或者是在禅塔里面或者涅槃塔里一住就很多年啊，参禅问道，只是啊，这个很多的大德啊，禅塔里面很多的内轻众啊，很多的大德，就是说这样一个成就大德，就是都从那个内禅塔，或者是从涅槃塔里面出来，或者是从这个很多的这个坛城里面出来。他说成为一代高僧大德，都是经过很多的这个修行啊，坚固的修行，执着的修行，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道的，非常的执着。这执着对法上面的专就啊，然后就像那个往精诚所开嘛，就是说达到一定的时候啊，心花就开了，心花一开，如来藏现前，他才能够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业。他说也有的呢，就是说是外轻众，你看这外轻众比例来讲啊，云居山的那个手作啊都很厉害，你看他是炖菜啊，这个炖几十年啊，我们这个搭定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净居寺的以前的方丈叫体观大和尚，他做智科都做了几十年，那打定法师做当家师，在云居山当家都做了几十年，他这个一做几十年，你看就点做，他一做就是做几十年，那炖菜一炖三十年，现在炖云居山还有两个手做，炖菜就炖了三十年，但甚至一旦就是几十年，做裤头啊，一旦就是几十年啊，做点做哎，烧饭一烧就烧个几十年，然后平时不讲话不做成开口啊，都是能天护法啊，就是说都进得一鸣惊人，他平时还守在那个地方，他在修道之中。所以我们呢这个很多人就不知道啊，这种长时间的学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把我们的道凝固在那个地方，你就说你做圣智啊你常常做圣智，做出一种更心合一的这种状态，达到心中无烦无恼，心中没有对立分别执着，然后做圣智也好，做智可也好，做维罗也好，然后说做点坐也好，做巴他知识也好，然后说做知识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把它做好以后，然后跟法完全相应，就说心法不二的时候达到一种，你过去很多的点坐出来，你看我们这次到北藏寺那个点坐成为一代的祖师，是吧，成为脚下的一代祖师，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就是怀让啊，不啊，这个我们那个叫魏阳镇嘛啊，一个寺庙里面，他以前是北藏寺的一个点坐，后来在外面去做走师啊，接法接大众，成为千人道场，广接大众，然后他的脚下还有很多的走师出来，那点坐怎么变成一代走师呢？这就是在法上用功，理法实在是无功可用，功夫一定在这个法上，在这个敲磬的时候可以令我们开悟来，一打磬跟心完全打的这唱的时候，你的心跟这个南无这个完全达到一致的时候，哎，我就没有了，就是说他达到就可以开悟了。 可是呢我们呢老是对立啊，为了一件事情这么参战那么参战，这么敲击那么敲击，然后搞了半天也得不到法，为什么呢？都在烦恼之中。所以对立嘛，不知道把心跟法合一，那是要通过几十年的训练啊，通过几十年的训练才能够达到跟法相应的、啊、这样。因为想一想，我在杜林寺的时候，这个一出家，那我有一个比较很好的，就一般的走师啊，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啊，他做事情都是一个啊、这个坚持不舍啊、这个执着的这种状态，就是你看说我在杜林寺一打坐就打十年啊，就是说那时就想不到我为什么会坐上十年，一看。啊，这个现化上什么一就发心大坐，一坐就十年下来。在这中间呢，还三步一拜九华山呐、啊，还步行到五台山呐、啊，还要住山洞啊，还在搞这些。嗯，他这点修行状态不是，他是都是有这个啊，都还是有这个善根的啊，没有善根呢，他是到处跑的，就是比如说坐坐就不坐了啊。啊，拜拜了就不拜了，是吧？你先拜两拜。我在杜林寺出家，一出家就开始拜佛，因为眼我有法师就带着我拜佛，每天打扮呢、啊，我发心打扮，打一段时间要我去当维罗，啊，因为我法心是要打三年的，结果打一年就结束了。所以，但是呢，我每天早晨都有人带我去拜佛，就是说形成一顿习惯，就是每天都会拜多少拜多少拜，啊。至于到过年啊初一啊或者是菩萨的圣诞，我都是拜很大，拜了半夜的啊，没有观音菩萨圣诞啊，那什么菩萨圣诞，我们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文殊菩萨圣诞观音菩萨圣诞好像没有人拜，也没有人对佛有什么感觉，我们那时候遇到菩萨的圣诞就会在佛面前一直拜一直拜啊，因为在杜林寺有很多的老参呢、啊、他对我们这个引导力很大，他们都出来拜，所以我们在念佛堂的时候，这个我们心寂法师啊，还有那个能法法师啊，一到菩萨的圣诞就出来拜，就是越拜一拜就拜到半夜，然后我们又去学他拜，是吧？他们其实也很年轻，他比我就大一两岁，但是他带着我们拜，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现在就你看就没有人带你们大家了，所以呢大家也不晓得去学啊，就是没有人带你们，就是。感觉不到啊，这个修行的这种气氛，菩萨的圣诞好像没感觉，就是初一或者菩萨圣诞拜拜愿就算了，或者我勉强的叫大家拜个观音菩萨这个什么忏呐 啊领导大家去拜一拜，可能有人还嫌弃说拜多了觉得拜太麻烦了啊，坐在家里房间里不出来多好啊，是吧？干嘛要拉着我去拜忏呢，是吧？就显得就好像叫你去上上殿呐、啊，叫你去拜佛还嫌麻烦。啊，多做了一点事情就嫌事情多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不正常的。其实过去啊，老修行一些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啊，不要嫌弃，啊，至于修行呢，通过长时间的训练，就是你看看，就是说越修行，他就看到的生活不一样。就是说我，你像我跟人家有个不一样的地方，你看，人家都是睡觉，我在坐禅，哎。那时没有人三步一拜，我可要三步一拜到九华山去，就没有人这样去做，就我就独立去做，并且我还在打坐。哎，人家不步行我不行，人家离开寺庙是从大门出去的，哎，我离开寺庙不一样，我离开是爬墙出去了。他大人家大写过的时候爬墙偷着跑出去，不愿意做当家师嘛，偷着跑出去，被人家抓回来，第二次又爬墙偷偷的跑出去。人家是从大门出去，我偷着跑出去了，跟人家就是不一样，就是说 就很多东西跟人不一样，人家要住寺庙啊，抄小庙找小庙，我偏偏要去住那个住这个深山老林，住城林里面，跟人家想法就是不一样。这个就是说从一个发心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的善根啊，善根啊，你说在寺庙里打夫妻啊啊，这个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大夫妻，不大夫妻我就在寺庙里坐着也不出去，我也不出去玩。现在好多寺庙里，啊，没事跑出去玩，东边玩嘛，西边玩嘛，啊，抄这个山，抄那个，名义上是抄山， 然后带就是到处超杀，然后出去，其实就是出去玩一玩，啊，但是呢，我除了大念佛，其实就在寺庙里面待着，啊，就讲课啊，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啊，等大家念佛，然后打打坐，然后我发现我的生活是很单纯的，没有任何什么，我是不修边幅的人，啊，就是从来没有一点说自己找一点什么乐趣的东西，好像没有，我觉得都是很多余的东西。啊，顺便玩一下是可以，一般不顺便的话，我不会去故意跑去找一个地方去玩，因为师父啊带我到哪个地方去玩一下，哎，要玩可以，我要考虑一下怎么个玩法，哎，然后到新疆去，顺便到新疆去，我要找这个走势，吃那么多的苦，然后这一路越的要命，哎，我才喜欢。到印度那个地方苦的地方我就特别喜欢，人家去享受啊，哪个地方住宾馆啦，然后看青山露水呀，啊，是吧？哎，那我就一点的兴趣都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你利用善根从内心里发起来的，啊，而不是一天晚上想着贪图去玩，真想在这个玩的过程中，或者就有个玩的体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得到什么受用，啊，首先想着对修行有什么利益。至于我们修行呢，就是说要长时间的学习。啊，我们这个坚固一心的这本体，参禅或者念佛也好，或者在禅住，啊，在禅住做事，做一件事情不要老是换来换气的啊，想做想不做，这次做任何一件事情中间都要放糊涂的啊。我今天下午跟一帮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有善根的，他们没有皈依，但是讲一讲啊，这个皈依啊，他马上就会。就悟到了自信，然后讲讲阿弥陀佛，他马上就悟到了阿弥陀佛的实相。我觉得他们三个还是挺成熟的，一讲，所以讲到这个修行的时候，因为他们俩是两对夫妇嘛，我说啊，人修行呢，就像你们结婚一样，七年以后啊，有个叫七年之痒。什么叫七年之痒？就是说，就像人爬山爬了一半的时候，上不上下不下。对上来讲夫是五七，对下来讲我已经走了一半了，下也不对，上也中间会有无尽的烦恼，乃至于呢消极呀，或者是很多犯意的这种东西会出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靠善知识的护念，要靠自己的法性，要靠自己的调节。所以夫妻也是一样的，夫妻在七年之痒之中，这中间肯定会有烦恼出来，要靠你怎么样的穿过这个光。这样你传过这个关以后，哎，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山顶上的风光了，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传过来就传过来，传不过来就离婚了，是吧？所以修行人也是一样，修行五六年以后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关口出来，这些关口让你呢非常的消极、无聊、不幸、怀疑，乃至于对因果都产生怀疑，对善呢无期，对下呢啊不足。所以在这中间卡着，所以无尽的这个烦恼出来，这个时候不退心，不退则进嘛，不进则退，在中间这个时候需要呢中间的很多调节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呢可以穿过这个关。所以修行这中间都是有很多的障碍都会显现出来，因为没有这些障碍的话，一帆风顺也不一定是好事。所以呢这个至于我师父每次受戒的时候哭啊三苦嘛，第一苦哭这个人家受了戒以后啊，这些弟子啊一个月时间跟师父在一块陪伴学法学戒学规矩啊，都是戒子，然后大家到三十天以后都要离开了啊，觉得舍不得丢下这些弟子戒子们啊，就很伤心啊。第二呢哭呢，就是哭这些人呢出去要受很多的苦啊，世界的名利奢啊，不知道戒律能不能延迟多久，出去以后还能不能学法，还能不能在寺庙里坚持下住，就是中间啊，在这中间现在看着这些徒弟就像打仗一样，就是说白人出去几人归，就还有几个人还能回来呢啊，就感觉到这个弟子出去要辛苦啊。第三哭呢，就是哭这些就是说修行要经过很多的辛苦啊，这个出家非易啊，就是出家远离守戒难，就是建寺庙远离难，守寺庙难，就是说一个人出家的中间要通过很多的辛苦 很多的关照，很多的力量，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圆满这些经过。所以每个老和尚受戒的时候都会这样的哭啊，哭我们的戒指，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这个这把这个戒律福慧善根跟福德戒律这个通过这样的学习，或者说有我们可以关照到你是不是有这种善根如果你不是舍利弗、摩金莲乃至于呢玄奘法师、鸠摩罗什这样的这种善根的人，那你就要修于像这个济公一样，要投入到这个佛经里面学习法那说你要不想学法，你就应该进行禅堂或者是念佛堂，进行长期的训练自己的心。但是要不就是说又不愿意去禅堂，要不不愿意去念佛堂，那你就要多做寺庙的知识。做知识的时候要修会在生活中用功所以你做智可师，你做当家师，你做圣智师，或者点做裤头或者是水头，要做时间长一点做长一点，种菜都可以。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地方你扫厕所都可以开悟有的法师，如果你扫厕所扫厕所八百天，你就可以开悟了你在厕所扫八百天就可以开悟它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要做裤头，做个三年的裤头，你就可以开悟那你为什么不开悟呢？首先要法心啊，你要把这个烧饭的地方搞个禅坐要搞一个这种体出来就是，所以要修到这个心与法圆融，你就可以达到开悟，就一定能够开悟。然后开悟就可以开会了，有了会的话，你就可以弘化一番了那要讲这个呢，目的呢就是要讲这个，因为后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唐朝时代唐朝时代有一位叫登阳，就是浙江浙江登阳跟义乌很近，那有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叫清泰寺，一个法师叫做贤南法师。贤南法师是富大师的第六代子孙，也就是富大师是南梁就梁武帝那个时代的一位大居士，在中国少有的一位大居士，也是魏都的一位居士他说这位大师有点像这个维摩诘一样，人家说他是四地菩萨，因为梁武帝那个时候有三大士嘛一个是达摩，一个是智公一个是富大师，人家说三大士以三个菩萨的化身，他就像这个达摩像这个文殊菩萨化身，这个观音菩萨化身吧，这个大士呢是维摩诘居士的化身，这个智公呢要不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说这三个人那么说他也是显出中国特色，中国的禅的特色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代表者他说这个他一个偈子说这个坤手八愁头这个步行什么齐柳这个齐水柳桥成水山过，桥流水不流，这首偈子就是富大师写的富大师是一位很大的菩萨，在年轻24岁就开悟了，但是他开悟的时候是以达摩大师，因为富大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喜欢钓鱼，但是他钓鱼一个特色就是说他把鱼钓了以后放在这个篮子里面，他这个篮子两头都是空的，然后空的他钓好以后放在篮子里，他说鱼他说如果要是在里面你就是该我吃的，如果你走掉了就不该我吃，因为他把两头都放空，然后鱼钓好以后放在里面，然后那鱼呢他要走了就走了，要不走那就是该我吃的。他这个还没有出家还没学佛之前他就这种善根， 啊，后来达摩大师看了他以后，他说啊，就跟他讲了讲法以后就开悟了啊，他也开悟，他也是顿根之人的啊，非常快的开悟。但是后来他问他啊，该怎么做，他说就意思说在哪里住，他说就是他一个树叫双寿树，他说就在这底下，可以搭个茅棚在那个地方好好修。但是呢他这个初期他是没有这样做，到后期他就建了一个寺庙，建了一个寺庙叫好像叫朱林寺，叫什么寺庙，他是跟梁武帝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所以在梁武帝那个时代就三位大菩萨啊，那时候佛教还没有完全啊进入到这个，那个时候还是南传佛教唐玄学庙比较多嘛，都基本上很强调这个般若智慧这个题啊，嗯，就在浙江那一带啊。所以这个傅大师他有两个儿子嘛，一个叫普建，一个叫做普东吧，叫什么一个人。他说他这个他73岁就往生了啊，他有一个叫做心王明啊，心王明就是讲心法，把心说得淋漓尽致。他说这个就听说就是后来的很多的大德也不过于在这个心王明，这个也不会过于心王明这个机子，所以大家有机会呢把心王明给找出来，主要是讲心。他这个傅大师讲金刚经啊，对金刚经也特别的这个见解。当时啊，这个有一次他见了梁武帝的时候，他说讲金刚经啊，讲金刚经，他一上座一泼就下座。后来那个梁武帝就问智棍大师，他说他是干嘛，那智棍大师说讲完了。智棍大师很明了的，他跟他两个是非常惺惺相惜。后来他就再请傅大师讲课，所以傅大师再开始讲，然后就讲就是口念机子就像那个雄虎一样啊，开口性火一样，哇，像水一样流，也就讲了好像是什么机子。也就是傅大师，也就是梁武帝时代的一位大德。他说他的第六代孙子啊，他说他孙子呢叫做啊贤南法师，常行途途苦恨啊，聚在山间啊，就是水流的啊一个小街，然后他呢常常聚在水边或者是一个山洞里面，所以人家称为他叫做左溪尊者。左溪尊者就是说常常聚在一个小溪边打坐啊。他说他喜欢一个人住一个小房子啊，他认为呢这个物质虽小，可是与法界无量般的宽广啊。这就是我以前在这个诗被关心底里面就讲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我被关的时候这个念佛要念诗啊，百万声佛号嘛，像邓念师学习嘛，后来念，把电脑全部念出来了，就是好多电脑跑出来了。因为当时我心中深处很多，因为大家每个人好多人在玩电脑嘛，反正我就发在里面就发了妒心，就是说我要出去把所有的电脑都要扔到水里面去，把所有的手机都要扔到水里面去，发嗔恨心，所以内心中非常这种啊不安的状态。后来我就改变方式，要按照我自己的模式来念佛，就是观想了阿弥陀佛无量观寿，自然时空时，就是我们每一秒钟跟现在过去未来都是通达的。然后一下就是时空，空就是色受相行识，色身相位触法，这个空间啊，跟法界一色是跟一切法界色是同一体的。色身相位触法，一色身相位触法就无量色身相位触法，跟法界完全是八的，把十方诸佛、十方法界啊、十方功德、十方菩萨的功德安居在我这一念之中，所以我这样的观想念佛啊，不再去熟悉了。而这样的观想，哎，念佛就很自在。到后来这个圣寂字啊， 观想，那就是非常的快事啊，非常的这个凶，所以心里面一直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境界之中。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密宗里面闭关的方法，说我闭关到东方药师佛过头里面去，我到东方啊文殊菩萨过头中处，我到东方啊这个我到南方大威德菩萨过头中处。哎，他就是把佛的过头安住在他的当下的一念之中啊，安一念中实时的观察观察，然后进入到他的世界啊。其实大家都可以这样观察，所以这个出家人呢也是这样观察。虽然我这个小小房子，但是呢他看这个房子跟法界无有限量，非常广大啊。至于这个就是华严境界，华严境界一相一切相啊，一念一切念啊，一境一切境，是吧？一解脱一切解脱，一清净一切清净啊，就这样的华藏世界。一心无量心嘛，一差无量差嘛，是吧？而这样的安住了多少年呢？四十年来，就四十年了，是吧？只穿一件七条僧衣，他就因为在我们南方不需要穿三衣，其实南方要穿棉袄啊这些的，他就穿了一件这个七件僧衣。一辈子就是一个蜗居，一个桌蜗住，我们就是睡觉的蜗桌住啊，就是说我们那个蜗住离斯坛禅养性妙心啊，展开动身地奋翅如来面，这是出家人打坐用的啊，也可以说这有四大步骤在一座啊，就大千世界无非是一个离斯坛。就是我们出家拿了个离斯坛是什么呢？四方有四个魂点，这个魂点是四大部洲，四大部洲有四大天王啊，四面有东南西北，是吧？中间是西弥山，我们坐在那个上面就等于坐在西弥山，只有出家人才能坐的，也只有出家人才能承受得了，在家人是不能坐的，因为在家人恶业很重，那个窝住他是绝对不能坐的，因为呢在西弥山顶上。啊，所以那边呢说西弥山无非是一片白云而已，是吧？所以出家人把大千世界一个西弥山当作是一片白云，就是穿这么潇洒自在。可是我们呢，我们不是一片白云，人家打你一下会怎么样？人家骂你一下会怎么样？啊，做了一个寺庙，哇，好大哇，真的，人家骂人家好痛苦啊，每天这样过着生活啊。人家你看真正的出家人蜗居，你这个蜗柱放在手上能显得这个蜗柱，那是四大部洲啊，那是西弥山呐、啊，就像一片白云一样。我们要这样的观察这个世界，你就不会在乎这个寺庙的这么一点点东西了。我们观察，我们被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小的事情把我们搞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观察嘛。人家就一辈子运一个蜗柱离斯坛，我们不停地换衣服，换了一件又一件啊，就是说今天这个蜗柱不好，换一件再好的蜗柱，是吧？这个蜗柱不好，换那个蜗柱啊，这个衣服不好，换那个衣服，每天要换新衣服，是吧？我们这个里面的内衣叫无衣，人家虚云老和尚一辈子就用一条手巾啊，他一条手巾可以用十多年，他一双袜子穿的，你像我师父，他那个衣服穿了一辈子啊。现在我师父圆寂的时候，我找不到衣服，一件都找不到。像死的时候穿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找不到。他说我师父圆寂也并不是很深，也就94年嘛，那个时候要做衣服也很简单了。可是找不到衣服，啊，袜子都是破了，现在还供在那个地方。现在，所以他的鞋子、袜子，这个他睡的饭站时就是那么小，不像现在的饭站都是富丽堂皇的，你像我们师父那个饭站时好小好小，啊，有了师父啊，你到后面住吧，那个房子不是很大，我说我那个房就可以了，非常好，啊，所以真正修行人不在乎他的空间的大小，也不在乎衣服的好美善，他说他一辈子一条毛巾洗着又洗，啊，一双袜子穿着又穿，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情操啊。就是他洗脸水，血囊和他洗脸水，血囊是洗脸的时候啊，都是倒一点点水，拿手巾湿湿，摸摸脸就可以了，这样的洗脸。 很多大德都是这样做的。我看在洞林寺，因为净悟老和尚啊，他那个水倒那一点点几人的水都好脏，然后在洗脸啊。我每次到他房间里去玩，他非常节约啊，对水非常的珍惜，所以不会随便的浪费，他知道因果，蜡烛也不会随便点啊。我们点蜡烛啊，他那个时候就点蜡烛，那我们就用电了是吧，挣不到回家去把空调打开是吧，插电线插电，然后电随便的浪费啊，随便浪费纸随便的湿啊，我们现在浪费非常厉害啊。所以电用电了，就是说你每天把插头放在上面你不拿下来，然后电一直在流，他说长时间你又不用它，为什么不趴下来呢？你不趴下来不费电，费电就费常住的这个灯箱。那常住倒不在这，常住的力量多强大，在乎那么一点电吗？但是因果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是说要学会了珍惜因果关系啊。他说他在平时啊看经典的时候才点蜡烛，他不看经典呢，他说不点蜡烛。他说这个如果呢啊不离拜佛，不去观察圣容，就是佛陀的这个相貌，圣容去拜佛，不随便走动一步，不会到处，不像我们跑得好厉害是吧，好厉害啊，吃个早饭然后向外跑啊，你绕佛就可以了，绕大殿呐 啊绕佛像就可以了，不要跑得太远啊。出家人无事，我们两个地方不要去，无事不登塔，无事不有世间，就是说你如果吃饭没事情，不要到那个前果园外面去跟那些老百姓这块走路，没有事情不要去游走，没有事情不要往塔上面动，就是在寺庙里面绕绕大殿呐、绕绕天王殿呐、绕绕广场呐，就是绕一绕啊，把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法，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不随便，因为你动步的话都会把虫子给踩死了。大师的功德是非常的大，他说可以感召三尊的猴子啊，来给他洗钵啊。他说大师在身经的时候，很多鸟雀都飞在身边。其实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是可以感召，就是能观察一下你边上的那些尊人观想，还可以观想，就是念经的时候，你想蚊子在周围听你的法啊，来听你的法。就是说你这样的观想，慢慢的慈悲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面呢。所有的鸟雀啊，什么啊、这个动物啊，都会听你讲课，听你念经啊，真的会感觉到。你观想都没有观想，看到蚊子就把它打死了，然后你看到动物你先把它打死啊，应该还没念之前就要感召了，周围的所有的蚊子苍蝇尊者，我现在开始念经了，希望你们听到得到解脱。你这样的常常的思维，慢慢的尊生了，他就会跟你心相应，他就有感召。你看过去的大德，他打棒叫老鼠吃饭是吧，你要说我们明显的，我要把一个每天放一个苹果给那个地方给老鼠吃，然后实际上久了以后发现老鼠啊，他就不会到我桌子上面来专门吃那个水果，吃完以后就走了，他非常听话的，你不要以为老鼠那个，所以那个蚊子要咬你，你就跟他讲我给你咬一口，咬一口吃了你就算了，你就走了，你常常发心喂他啊，喂他，你不要咬我伤害的地方，不要把病传染过了，我愿意给你吃啊！哎，你这样讲，他后来他就很听话，他发现自己身上有病毒，他就不会传染给你。哎，他自己呢知道不会伤害你，他会吃你一点，没有关系就让他吃。你站在那这样的法心，哎，慢慢的感召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预兆啊，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很多人说我修行为什么没有愿相呢？因为你从来不向上面靠嘛，你怎么会有愿相呢？是吧？你说你常常这个鸟就是在叫，外面在叫，你说我念经给你听啊，你要这样的观想一下，我现在念经给你听，希望你听到以后得到解脱，我有功德回向给你，哎，他们就会有很大的作用啊。因为众生自性是一体的，你一说善根都能够跟你心想，然后达到圆满，就可以满你的愿望。所以很多这个鸟雀啊，常常听到法师讲课的时候、念经的时候，在头顶上旋转，啊，旋转，我不愿意飞走，啊。当时有一位大师啊，有一位居士跑过来， 他说请法师呢跑过来，请听说法师这个是富大势力这个子孙啊，说法又比较好，他想去供养。这个大师呢就托病不想去啊，他说我现在身体有不舒服，托病，往往用这种方法啊遮掉啊这些世俗的这些事物。因为今天请了一次，明天就请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要第三次。有些人他就看到有人请他故意显耀，因为有人呢请他吃饭了，就觉得好了不起，或者别人呢请他吃饭了特别开心。因为这样的都是攀缘现象，或者是好药物缘，想表现自己应该托病，哎我没有时间去，哎我身体不舒服啊，我要维持，我要在常住啊，没有时间走。因为这样的去站，这样的去，所以这个大师这点就是说，这点我们去学习啊。这个有位大德啊，就是说莲子大师说啊，他说现在有一些人得到有一本书叫云驾大师，云驾大师当时在大府这个贤兰法师嘛，啊贤兰法师就是说有里面说了几句话啊，三句话，然后他说因为呢见到不在山林之寂静，物我名啊，物我名一啊，啊宣幽无非道。他讲的这个意思说，你何必在山里面坐着不出来的呢？啊，这样你难道跟道相应吗？因为道不在山林之中啊，也不在寂灭的地方呢、啊。应该呢，物就是物质跟我合一，喧哗也是道啊。就是说，外面的这个汽车叫的声音、鸟叫叫的声音、人间的名安利啊，这些人的话，心更像是合一，它无非是道啊。但是这句话是为了开示这位玄奘法师要出来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业，不要老是偏执于这个苦行孤独的清净行。但对于这个成熟的人可以这样说，但是对我们刚刚修道的人呢啊，不可以这样。我们修行呢先要让自己质量充足啊，如果你质量不充足，过分地去接待社会上的东西，因为你道还没成就，名利心还那么重，你一接触这个社会，你说要斗众生，其实被众生给斗住了，你就麻烦了。所以呢，这个不适合于呢啊过早的去到外面去弘法，因为这个云驾禅师告诉这个玄奘法师，无非是破玄奘法师的一个法旨啊。但对我们来讲，这个啊。今人就是叫今人业障深重，不但定中无法见道，不但定中就是静中也能够也难以万山呢啊，万山就是非常清净的时候也忘不掉你在山中打坐，就是在定里面你想见道你见不到道，在这里面就是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会忘记自己在山里面吗？啊，都忘记不了自己在山里面，忘记不了自己在猪毛盆，就是你在静里面都做不到，你在灯里面还能做得到吗？啊，所以呢，我们要先要引，先要让自己比较充实，就要在喧哗中行菩萨道。就是说，你还没有充实自己，这么快就抛弃到喧哗世俗之中去行菩萨道，莫免落个好为人师的之欠。就是说你这样的做不是为了想做人家的师父吗？做人自私，就喜欢做人自私自切，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啊。所以我们修行的弘法利生呢，喜欢为人自私，学法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别人的师父，应该学法是自己心要跟法相应，跟法相应你要于是行，于是行于是所，于是行就是你的观照，于是所就是你的理念，就是说你跟这个理相应，你的行为也跟它相应。这样的修行听法人也是一样的，听了以后呢不是增长你的学问知识，而是开启你自己心中啊善根福德啊，希望你在这个法上那么得到安住，行为上和听法都要相应，这样的呢才是讲法和听法的啊根本。南无阿弥陀佛。